好，弟兄姐妹早安。今天这一章其实对我来说很兴奋，因为这一章给我很深的一个的感触，在读到这一章的时候，我就觉得当几个礼拜前圣灵感动我们要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当时还不太确定，因为撒迦利亚书虽然是很多年前读过，但是坦白说那个时候读完全跟今天读的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所以这一章昨天临睡前看了一下可是讲说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再来写，我通常都是这样子，但是结果今天的闹钟竟然没有叫醒我，让我迟了一个钟头起床，所以今天我只有大纲没有内容没有细节，但是虽然是只有大纲，可是我看这个大纲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深很深的一个感恩因为当这几个礼拜我们在制作这个以色列的国歌哈提法的这一首歌的时候，那当中就穿插了一些经文跟当中要传递的一个信息，这位以色列的一位年轻牧师把这首歌唱出来也让我们参与唱中文版也在整个制作的当中我们也扮演了一个角色要拍摄这个录影的这个整个制作，所以变成后续要向全世界传递的这个部分是我们在做。那所以我们就重复的一路在看一路在思想。那我就深深的感受到这一章撒迦利亚书的预言所说的跟之前那另外七章完全不一样。之前的七章是透过八个不同的意象在表明后来要发生的事可是这一章就完全跳跃了那个意象的那个层次，而是表明了神的一个应许，而神的应许就是有关未来发生的事。那这个未来发生的事对当时撒迦利亚先知写作的时候距离现在已经是至少2500年了所以这是一个这2000多年来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看这张圣经其实就不再是看一个将来的预言，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在看一个回顾历史，而且这个历史在发生的过程，而且我们现在的所看的那个图画越来越清晰，其实那个感觉很像我们在看一个拼图，你知道当一个拼图被打开来的时候，如果那个拼图你不是看它的封面的那个设计，你纯粹去看拼图的时候，当然有真正会玩拼图的人是这样做的，是不需要看那个图的。但是你可以想象那个难度有极高，你拿出一片，你怎么知道这一片要跟哪一片来凑合在一起呢？你要看完所有的，然后再找完，再仔细的研究。所以当年读撒迦利亚年代读这些书的时候，恐怕那个时候的拼图是这样的难度。但对我们今天来说，这个拼图的板块那个样本已经很大部分都呈现在我们眼前，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拼凑出这一幅画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一章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部分的这样的一个精彩从我把它分成两个段落来看，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到第十二节 OK 第一节到第十二节这一段可以表达神对西安的心意，整章来说是神对他的儿女的应许是终必成就，可是这一段看到神对西安的一个心意，神对西安的心意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几个段落，第一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就是神为西安心里火热，神为西安心火热。那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耶和华如此说，我现在回到西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 圣山。Okay. 那我稍微看了一下这个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这个字在英文好一些翻译本都用了 jealous 这个字。下面继续说的时候是jealousy, 就是一种神圣的嫉妒。那我们知道这些嫉妒好像不是一些好的事情，可是神的嫉妒在表明什么？神的嫉妒在表明这是我所爱的，这是我的妻子，我所爱的。然后别人想要占有他，别人想要侵占他，或者他想要红杏出墙。如果说从就业过去的一些背景来说，神的心产生一种的嫉妒。这种的嫉妒是什么？是因着神守住这一份约，神的这份的爱，所以这份爱产生一个嫉妒，意思说你是我属我的，我不允许就是别人来占有你，不允许你有不忠，所以这是神的一个的心意。所以锡安，耶路撒冷，锡安是一个对耶路撒冷，对以色列的这个很忠心的这个地方的一个的统称啊，锡安山，所形容的神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啊，因为这个城当中说到这个城被称为诚实的城，诚实的城。我也看了一下，对照一下，英文圣经是形容说这个诚实是一个信实。其实这个诚实也可以翻译成真理 ,is a truth, 就是这是一个真理。所以原来神的整个信息透过锡安，透过以色列选民，透过以色列的历史，他在向全世界显明他的真理。所以当然对我们的特别在新约的这个年代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印象最深刻或者感触最深的，莫过于因为在那里所发生的神的儿子耶稣的降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这件事。所以我们纪念的是这件事，但在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或者是先前的所有的预备，为着耶稣基督的来到。那耶稣来到之后，之后的所有的事情，为着将来我们要回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以你发现整个东西其实是跟神的整个救恩计划从历史过程都很有关系的。所以这是神对锡安的心意，他对锡安是心里极其火热。所以今天全世界很多争论啊，混乱啊，要争夺耶路撒冷啊。但是当犹太人流亡的时候，当然整个以色列都没有了，国都没有了。可是当他复国之后，耶路撒冷就重新的恢复。那恢复我们看到还是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恢复。耶路撒冷什么时候成为以色列的首都，其实本来就是，可是后来世界不承认，可是去年又重新被宣告这是以色列的首都。那我想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其实都是回到圣经所说的。可是对世界来说，我哪管你的圣经，可是以色列的历史就好像你要追溯一个国家的历史，一个人的历史，你会去查他的档案，他的背景，他读过什么书，他做过什么事，他的家人是谁，他在哪一个医院出生那这些档案来证明他的身份。可是当你要查犹太人的时候，你那个历史书你从哪里查？你就回到圣经。所以你看到当人如果理解明白要追溯以色列的历史，圣经里头就是一个的证明。所以神对锡安的心意，看到第一是神为锡安火热，第二耶路撒冷有平安。看第四节到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的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事的渔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那我今天分享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跟刚才军发分享的角度不同。军发是家庭版， 哦、他从现代的经历、自己生命的经历、家庭的经历来看、我要分享的是、国度版，就是从整个世界的舞台来看以色列的时候、你会看到整个事情，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一个角度是可以回顾历史。那我记得在几年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有其中一次的经历，就是有一段自由的时间。那段自由时间，我跟师母我们在耶路撒冷的古城的一些比较人烟比较不多的一些小巷在那里走。那后来师母就走到一间好像那种很小的那种杂货店。那因为东西跟我们这里都很不一样嘛，哦，所以他也很稀奇。因为师母是这样子，去到哪里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想，诶，这个可以给这个孩子，诶，这个可以给某某人，这个给某，他通常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就进入一间小店，那只是很小的一间店啊，真的好像我们今天如果看是那种可能是本地70年代的一种那种好像妈妈 shop 好的那一种的小店这样子。那所以他在里面看了蛮久。那我就坐在那个店的外面。那坐在外面的时候我就在那边观赏，哦，因为整个街道都是那个好像石头地嘛，哦，那个石头有点类似这样子，但是因为铺地上的颜色是不同的。那旁边就是这一类的墙壁。那我在那边就观察有一些人走来走去。后来就看到有一个小孩子，大概应该是七八岁的一个小孩子，就是推着一辆推车，就是里面有 baby， 然后后面旁边就跟着大概至少有七八个孩子，就是连同那个 baby 的话大概整八九个孩子。那就很好奇，因为当然我想要跟他们沟通，可是他们那个小孩子不会用英语，所以我也不会用希伯来话，所以没有办法沟通，但是可以感受得到是出自一个家庭。那后来我们才意识跟了解到是在以色列有很多这些人，他们都是很会生的所以他们的家族当中少说五个六个七个八个十个十来个都是很平常的。那后来在留意的时候，有些地方就有一些老人家就坐在一些角落，但是有很多孩子就在那里戏耍就在那里玩乐。所以这一种的景象，对于我们如果一个外地的一个旅客到那边一看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以色列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只要稍微退回几十年来看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一回事。那个地方是荒凉的，那个地方是非常的落魄的。所以当人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如果明白之前跟现在的对比的时候，你就会完全的发现到这是稀奇，这是非常稀奇的事情。那这些景象就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情景。好，哇，没想到时间过得那么快。好，我们继续看第三个小点，就第七第八节那边，就是选民回归至四方。那这个事情从第七节说，我要从东方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事情也已经实现，而且这个实现是一个实现的延续的实现，就是我们也看到这个事情不断不断的在发生着，已经过去发生，现在在发生，从东方从西方。真的今天当我们看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的国民是不断不断的增加，速度是非常快速的在增加。那就像我们所知道的消息，去年单单12月从欧洲那边有法国那边有20万的渔民是在一个月之间就回归到以色列。那以色列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政策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知道有很多人也想要移民来新加坡但是要有很多条件。但对以色列来说，只要证明你是犹太人，你就可以回来。因为这个国土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是属于犹太人的， 那就是以色列。所以这个东西的根据在哪里？真的就是回到圣经。那所以这一个事情是不断的发生，那而且会继续的发生，发生到一个点，就是时候满足，人数满足。那我们就看到当下以色列民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他们将要认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然后你就会看见外邦的教会跟以色列就产生了一个合一了。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其实换一个角度，耶稣本来就是我们的救主，那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就同归于一了。那这个就是来到了幕后主要再回来。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信息，神用我们也透过我们来传递这个信息，那因为这个是背后幕后神要成就的事。所以这是第三小点，选民回归至四方。那第四，渔民得享安乐福。所以第九节到第十二节那边所说的，那这些怎么样得到安乐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除了所谓建造耶和华的殿，然后使人在那里得享平安，特别你看到下面来到最后十二节那边说，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土地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余剩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那这句话如果在写这句话的时候跟你回顾过去这两千年的历史，其实这句话好像不太成正比。可是今天当我们站在这个角度再来看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是今天以色列的写照。以色列这一块所谓不毛之地，或者所谓的一片的旷野黄沙，所谓的是这些不能栽种的石头地，可是今天以色列竟然变成一个沙漠中的花园，却成为是旷野中有江河。今天以色列我们看见它的出产不只是供应它本地，它的出产供应到全世界。我们今天在这里也可以吃得到以色列的土产，在欧洲更加是有一个名号叫做以色列是欧洲冬天的厨房，意思说当冬天不能栽种的时候，以色列还在继续生产。这就是神今天怎么样祝福以色列。当然表面上我们说是透过以色列发明的各种的科技，那可是事实上是神祝福这块土地，给他们智慧让他们在整个国家能够这样的生产。所以今天以色列所享的福乐是这样子的一个的写照。所以你发现非常的奇妙这一切都是什么？神对锡安的心意，神对锡安的心意，神对他，神有应许，神的百姓，神的应许之地是蒙福的，所以这些都必然的应验。好，那第二大点从十三节一直到最后，就是锡安复兴的景象。好，这一段里头给我们看到锡安复兴的景象会是怎么样呢？第一是雨过天晴得重生。好，因为这里让我们看到从十三节到十五节这个地方，过去他在列国当中都被称为可咒诅的，你被抛来抛去，以色列犹太人怎么样子沦落到世界的各个地方。其实这也是上一章第七章的最后一节那边所说的，就是如果你不听，这一切的咒诅会临到你。可是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经过了教训，好像从死里复活，好像重生一样，所以今天的整个光景是不一样的。这个重生那就像一个生命树的重生。今天我们一直越来越看到我们每一个生命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是一个生命树，就是要活出生命树的见证。所以生命树的见证就是不是说我天生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转化过来的，我们是从考验咒诅问题困难当中转化过来的，所以这是生命树的见证。那第二从16节17节那边说到活出美好的新生命。好，既然经历生命树的转化，那要活出美好的新生命。所以这个地方看到16节，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灵舍说诚实话，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都谁都不可心里谋害灵舍，也不可 喜爱其假事，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和好和美善的生命见证，我想这是生命树的生命，这也是今天看到以色列在全世界的面前要成就的一个见证。那我们都知道，事实上以色列周边的国家都好像跟他对立，甚至是充满了仇恨啊。那可是当周边国家发生灾难也好，发生一些的生命的问题也好，你发现以色列的帮助，以色列具备了最高的科技、最高技术的医学医疗啊，以色列具备了最先进的各样的生命探索啊，抢救队伍啊。所以当邻国发生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以色列伸出援手。以色列没有看哦，你是敌对我的，活该。不是，他是维持了一个这样的见证。那包括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纪录片，有一些奇难杂症在周边国家没有办法医治的，最终他们来到以色列，他们就被医治，就是以色列可以免费的来治疗一些的特别的一个需要。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生命的见证，这是一个生命的活出和睦，活出美善啊，活出怜悯，这是神的属性。那这个东西已经活在世人的眼中。好，这是第三个小点，是18到19节，转忧为喜啊，喜庆转忧为喜，贺节庆。就是这里看到当中提到四月、五月、七月、十月当中所说的，在神的这些的日子所定的日子当中，这些节庆都要在节庆当中欢乐。 OK， 神的节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们过去虽然说庆节庆但是我们过去庆只因为觉得六一有这个认定也渐渐觉得说，哎，这是神的节期是好的，跟我们越来越明白，跟越来越感受，越来越享受，其实神本来就不断的在做事，但是当神做大事的时候，他没有随便做，他只在特定的日子。就像今天我们很多时候会，我要立志，我要重新再来，你什么时候？很当然随时都可以，但是很长。当到了一个年尾大扫除，哇，迎接新的一年，哇，我要把旧的都扫除，我要立志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每当节庆，我们觉得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转化，是一个改变，是一个重新要做事情，而偏偏神就是定了他的节日节庆。所以在神的节庆当中就有这些所谓的神要做事。所以整个历史当中我们要明白，而且要越来越明白，逾越节，羔羊被杀，耶稣受死，五旬节，第一个五旬节领受律法十诫，神的诫命临到。后来的五旬节我们看到是圣灵的降临，就是律法以前写在心上，圣灵直接带了我们，带我们进入他的真理。所以吹角节，号角吹响，进入新的一个的一年，对犹太人是如此。可是当幕后的天使号筒吹响之后，就要预备进入那个神与人同住的那个羔羊的筵席，那就是祝棚节。所以你看到所有的节期其实都是神在做事，历史当中神已经做了一些事，但是这个时间还没有结束，等时间人世界的时间结束的时候，你发现神就成就了他所有的预言。所以今天神的子民庆祝节庆的时候，是一个转忧为喜，就是因为看到神要转化，神要改变的一个时机。那最后一段20节到23节第四段是讲到万国万民要归圣城。OK， 万国万民要归圣城，这个是有一个渐进的意愿。开始前面我们讲到犹太人的回归，那可是后来我们会继续看到是什么？外邦人也所谓的回归，不见得外邦人有机会，一定有机会可以定居在那里。 但是那一种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庆祝节庆啊、在那里与神的百姓一同欢聚的时候，这种的现象其实现在是不断的在发生。而今天神让我们有机会来制作参与哈提法以色列国歌的这一首歌，其实背后就是这个心意，就是为了要看到神起初给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呼召，那个信心的种子一栽种下来，这个过程，以色列百姓在整个历史的过程当中，看到以色列的回归，看到以色列怎么样渴望回到锡安，住在耶路撒冷，看到外邦人怎么样跟以色列有了连结，以色列在庆祝节庆，外邦明白以色列，明白神心意的，也在庆祝节庆，然后就看到这一切的回归。那我觉得当今天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神非常非常的奇妙。好，是昨天晚上Asher才给我看了算是已经完成了的这个哈提法的这个音乐录影的制作。所以昨晚刚刚看完。而且昨晚看完之后，因为昨晚服侍到来回到家已经快12点了。所以当看完当看了之后，我再看一下圣经。看下圣经的时候已经是12点。所以12点的时候我就想到，诶，对啊，12点就是进入17号了。17号那按照我们的理解，是我们的这个专辑，这个国度的这个 CD 专辑会在17号的时候全球发布。是因为是有 Sony Music 在背后来协助。所以我们的实体 CD 我们全球只有2100个，那我们拿到其中500个所以如果你要买 CD 的话，那是非常限量版，因为完了就不再有了。可是网络的平台，你手机的平台，所有的这些音乐的这些的 apps 就是无论是 iTunes 啊 Spotify 啊这些，那就是都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中国，无论是中东，任何一个国家都同时可以听到这些希伯来版本的、韩国版本的、中文版本的、英文版本的的这些的诗歌。那所以这个哈提法的这个使命 Align with Jerusalem 的这个专辑所以今天凌晨12点的时候，我就进到我的 Spotify 看一下，果然那个专辑已经在那里所以就已经下载在我的手机里头。所以我就看到这真的是一个神非常的奇妙，在这个时间点让我们看到，今天来读这张圣经，原来全世界正在发生我们现在有份参与制作的这个东西，这个时间点全球已经发布了，太可畏了。你看这些东西谁能够做得到？你想我们怎么可能想象，我们以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来制作这些东西神预备我们遇见了 Emmanuel 这位犹太籍的这位年轻牧师，成就了这件事情。那成就也纯粹就是成就在一个 CD， 你能够寄多远呢？可是没想到神竟然可以给我们遇到一些的这样的管道跟平台。所以任何福音被拦阻或者是信仰被拦阻的地方，可是都没有任何的障碍可以直接去到每一个人的手中。所以你看到这是神的手最终要传递一个信息，与耶路撒冷对齐，回归锡安，住在耶路撒冷，这个信息。所以这个礼拜天我会播放这个影片给大家看，就会看到神的心意怎么样子来显出他的奇妙的作为。那我觉得真的很可畏，我们只有带着感恩的心，这首歌就叫做希望 Hativa Hope， 是希望。而今天正是新加坡全国希望与你有约的机会的开锣。所以你会看见所有的时间都不是我们可以安排，就是我们要进入这个时间点，原来神在背后带领所有的事情，太可畏了。真的，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深信这个应许我们都有份，而且我们在其中是要成就神的心意。好，我就分享到这里。